平公六年，即以黄渊和家父发动叛乱，没有成功而被杀。平公于是驱逐了所有的乱党，对杨弼说：“从幕后到现在，战乱不断，民心不满，灾祸失败没有停止，离散民心，而且招致敌寇，恐怕会牵连到我，该怎么办？”杨弼回答说：“根本还像树一样，枝叶更加繁茂，根本更加粗壮，所以难以停止。现在如果砍大它的枝干，去掉它的枝叶，断绝它的根本，可以稍微平息。”平公说：“你确实要谋划这件事。”杨弼回答说：“谋划在于明确的教训，明确的教训在于威严的权力，威严的权力在于国君。国君选拔贤能之人中有固定职位在国中的人并立他们，也选拔那些惩治欺君扰乱国家的人的后代并除掉他们，这样就成就了威严而远离了权力。百姓畏惧威严，怀念德行，没有人敢不服从。如果服从，那么民心都可以收服。收服他们的心儿，知道他们的好恶，谁会苟且偷生？如果不苟且偷生，就没有人想作乱了。况且栾氏欺骗晋国已经很久了，栾叔确实颠覆了宗族，杀了立功来使他的家族封后。如果灭掉栾氏，那么百姓就会敬畏。现在如果我们启用侠、袁、韩，为这些家族的后代并赏赐立他们，那么百姓就会怀念。敬畏和怀念各得其所，那么国家就安定了。国君治理而国家安定，想要作乱的人谁会跟从呢？平公说：“栾叔立了我的先君，栾盈没有犯罪，怎么办？”杨弼说：“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以亲近于权力，行使权力不可以隐藏私心。亲近于权力，那么百姓就不会被引导；行使权力隐藏私心，那么政令就不能推行。政令不能推行，用什么来引导百姓？百姓不被引导，也就没有国君了。那么这种亲近和隐藏反而会有害，而且会劳累自身。国君还是考虑一下，如果喜爱栾盈，就公开驱逐那些乱党，用国法列举他们的罪状并遣送他们，多加告诫和防备来对付他们。他们如果还想惩治报复国君，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，灭掉他们也算轻的。他们如果不敢而远远逃走，就厚待他们的外交并勉励他们，来报答他们的德行，不也可以吗？”平公答应了，全部驱逐了乱党，并派齐武和杨弼到曲沃驱逐栾盈，栾盈出逃到楚国。于是平公向国人下令说：“从文公以来，有功劳于先君而子孙没有背立的人，将授予他们并立他们，得到的人有赏。”过了三年，栾盈白天进入，再将都作乱。范宣子带着平公进入襄公的宫中，栾盈没有成功逃到曲沃，于是刺杀了栾盈，灭了栾氏。因此平公在世时没有内乱发生。